我们在开始之前把上一次的课哈复习一下。那上次课我们讲到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哈，拣选以色列人拯救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过了旷野就来到了西乃山。那我想问哈，就是其实我们上次有讲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有一个什么目的？
去神。
啊，让他们带来归向上帝，归向上帝。然后我们看见上帝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带那个以色列民出来，还有一个什么还记得吗？让以色列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对不对？是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为什么特别把以色列人这样拣选出来，让他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其实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人看见以色列民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按照神的教导来行的时候，这个国民能够让人借着这些国民来认识神，所以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意思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借着他们我们认识神，也借着他们的生活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是圣洁的国民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其实是要借着以色列人让他的救恩能够临到万邦。然后我们也讲到那个摩西要上山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临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还记得吗？
山摇地动。
对，乌云啊，密云啊，雷轰啊，那个响声啊，那个轰轰的声音。所以我们看见神降临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看见神的什么圣洁和威严。那是我们罪人，记住，是我们罪人不能够靠近的，因为他是如此的圣洁，我们罪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那后来我们就看见上帝就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 我想问大家，为什么神要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
他们为数神，
他的
好，
对，
为数神，
对，也有几件，一个就是十诫颁布下来，让我们透过十诫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标准，对吧？他对人的要求，他对人有这样的要求，就说明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是颁布十诫，也让以色列民看见他们不能够守这个十诫，就看见他们真是罪人。罪人不是说我犯了罪我才是罪人，不是，乃是说我是罪人，我必定犯罪，我没法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个反过来，我不是犯了罪我才是罪人，是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守神的十诫，没有办法完全守全神的律法。我是罪人，所以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个罪人。那其实，那当时以色列人认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他们信誓旦旦说什么？凡上帝所说的我都要遵行。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遵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哈，光景。那所以那我们知道哈，如果上帝的律法十条嘛，他诫命有十条，如果我们犯了当中一条，是不是犯罪了？
是
得罪神了、啊、得罪了哈，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既然那个罪人没有办法守全这个律法，上帝为什么还颁布律法，还跟他们立约？
叫人治罪。
对，一个叫人治罪，另外一个也让以色列人看见你犯了律法其实是有后果的。这在圣经里面有讲，如果你遵行律法就怎么样怎么样蒙福，如果你违反律法就怎么怎样受罚。那个受罚包括他们会被敌人来进攻，也包括天不下雨，也包括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这个都是律法，就是如果不遵循律法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不是被抛在世界万国跑来跑去，这就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这个圣经里讲的就是这样成就，神的话是不会那个。那我现在要问，那个我们是不是罪人？
是。
我们是罪人哈。那 你有没有再想过，神为什么要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本来活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我是罪人，不挺好的吗？为什么上帝要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认识到人本身的不足，
认识到罪，叫我知罪，然后呢？
还有个疑问，你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守十诫，但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了，我还是无法遵守这十诫。
对，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课。那我先问大家哈，神为什么要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去天堂见面。
天天能见面 OK。 那你知道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是个罪人，罪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灭亡，死亡。所以因为罪使我与神隔绝，我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与他隔绝我就必定灭亡，对不对？他是生命的源头，我必定灭亡。那上帝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那罪的代价，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死亡。如果我要逾越这个死亡，我就必须什么呀？要有一个办法回到上帝面前去，与他连接，我就得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并不是说，哎，把你指出来你是个罪人，他就高高在上，你就贬低，没有这个意思。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这个真相，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上帝启示的方法回到上帝面前去。这个是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的那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好，不要以为上帝就是跟我们过意不去，天天说我是罪人。没有，上帝其实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我们借着他所启示的方法能够得救，能够得永生，能够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是原因。好，明白就好哈。好，我们就把今天来看今天的课哈，我们来一起先来祷告，然后我们才来开始今天的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知道我们的境况，你也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守得全你自己的律法的。主啊，你就为我们开出路。巴不得主，你今天借着这个会幕，你所启示的会幕这个课程，让我们真是进到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面对面。主啊，就求你自己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都来说话，让我们真是明白了，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何等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时候，真的是从心底里边来享受你，也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也是存着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就这样子来仰望，求主你自己在这个课堂上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这条蒙福的路。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看哈，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个有恩典怜悯的上帝。好，我们来看我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翻到那个应该是三十几节，我看啊，24节，对，24节。那上帝颁布完律法以后，他就把那个律法就写在两块石板上。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4，
对，
对，24章，因为我们是接着上次的课，
76页，
24章12、12、13两节，我们先来看。好，我们上次就讲了上帝把十诫颁布，现在我们就看见上帝要来把这个诫命写在石板上。我们看12、13节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法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上帝在西乃山不仅仅是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颁布十诫，而且吩咐摩西再一次来上山，上帝要把那个诫命呢亲手啊写在两块石板上。那那个 purpose 那个目的就是让摩西可以将律例来教导以色列人。那人他特别还讲到一位那个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哈。那后面我们就看见那个摩西过去以后，其实就是约书亚这位年轻人来成为一个那个 leader 哈，成为接班人。那我们就看见摩西是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十诫的呢？我们很快的翻到34章，出埃及记34章28节哈，28节，这个就是对。好，因为中间发生很多故事哈。如果你们，我就说我们其实是需要去读一些经文才能够跟得上。好，我们来看那个34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石板上。好，我们就看见这里。所以我们说上帝不仅仅是用口头颁布十诫，而且神呢，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石板上。是谁写啊？神自己写，用他的指头写哈，所以不是摩西写。所以就把这2块石板，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是把2块石板呢就放在了会幕至圣所的约柜中。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40章。就你就知道那个石板放在哪里。我另外我再把那个哈，另外我再把那个发给大家。等一下哈，我把那个什么发给大家呢？有一个会幕的图，我发给大家。对，因为我为什么不昨天发呢？其实我不太想那个打搅大家。OK。我们是这个群是稳固根基群哈，稳固好，大家可以看哈。待会儿我那个就是我已经发到群里了，大家可以看那个，待会儿可以看。我们现在那个，它这里就有一个图片，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哈。那个，我们就来看哈，那个摩西。他就在上帝的面前40昼夜啊，不吃饭不喝水啊，这也是一个人所能领那个一个极限哈。所以真的是领受石板的时候，其实摩西是有很大的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然后呢，上帝40章20节大家读了没？对不起，我刚刚 OK， 那我们就来把20节读一下。那个上帝把那个把话就写在石板上，这个石板又叫法板，因为是那个上帝的诺嘛写在上面，所以也叫法板。我们来看20节，一起来读。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放在柜上。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个这个法板是放在哪里。那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大家的那个图，点开来你就可以看见哈，有两张图。那上面呢其实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图啊，上面那个图那个前面你看见吗？那个有一个人就是祭司哈。那打开了没？
打开了
哈。那上面就有有一个祭司，然后这个靠前面的一个是灯，在那边是一个桌子，在后面呢是一个烧香的桌子，那在最后就是那个红的那个一块布的后面，那个叫那块布哈，那待会我们还会看。那后面就看见有一个那个有上面是那个基路伯，那个下面那个就是柜了，
没找到，
就是两个图嘛，看到吗？ 对，就看见了哈。
嗯、
这个其实就是柜子，看到了吗？
看到了。
啊，不用，我都是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哈。
是是。是就这个就是
月
柜的，
对，啊，两块板就放在那两个基洛伯下面那个柜子里，看到没？那下面就是柜子，对，对，那个就是那块幔子的后面就是至圣所了。那至圣所的里面就一个柜子，柜子上面呢是有两个基洛伯这样子这样的。啊，那个就是两个基路伯，然后呢，那个施恩座就安在柜子上面。那你现在就看见哈，法板就是放在那个下面那个柜子那里，那柜子上面就有施恩座，然后在上面是基路伯。大家还记得在哪里？基路伯天使，基路伯天使，对，
是什么东西？
天使
就是天使，对 ，OK， 所以我们就看见。法版是放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说上帝。好。
这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两个人
小，对，那其实上面这个图呢，看见没？上面这个图呢，就是下面这个图那个的一个截面，看见没？下面不是一个棚子吗？那个棚子就叫帐幕。也叫会幕，都是一样的意思。会就是相会嘛，那其实就是叫神人相会，就叫会幕。那其实也叫帐幕哈，就神的居所就叫帐幕，知道了？对，对，就是会幕，就是 meeting， 那个 meeting place， 就是聚那个相会的地方。那也叫帐幕，就是神居住的所在。其实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就看哈，那这个帐幕。摩西就启示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做。好，我们就来看那个这个怎么做哈。那二是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刚刚是说摩西领受了法版，法版放在哪里？那就放在至圣所里。那这个这整个的这个帐篷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回到二十五章就看见上帝要造这个会幕哈。二十五章。回到二十五章第一到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还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那现在到了二十五章哈，刚刚只是告诉你那个法版放在哪里。那其实那个这个法版放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神，我们看见，因为现在回到二十五章，我们就看见上帝颁布给以色列十诫以后，马上吩咐以色列人为他造圣所，送各样的礼物来造圣所。大家记得哈，他们当时是什么？在西奈山那个地方时候，旁边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是没有任何东西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他们的东西，所以他要上帝要以色列人把他们那些东西拿出来来造圣所。那造圣所有一个目的，第八节说什么？为我造圣所，怎么样？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看见上帝有一个极大的心意，就是要怎么样？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就是说，神有一个很大的心意，要与人同住，与人同住。好，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说以色列人立约要保证遵行神的话，他们 不知道自己那个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诫命，但上帝知道他们是罪人，没有办法守得全，不是说一条都不守，那没有办法守全神的诫命，那你违背神的诫命就是罪。那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得罪人呢，我们通常是用一些物质的东西，你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来偿还你的罪债。比方说我偷了别人的东西，那我可能呢就是比方说我偷你一支笔，我就还你一支笔，或者是再赔一下罪，给你两支笔，我就算给你这件事情就了结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我偷了他的东西，其实我不仅得罪了他，我还得罪了谁？上帝。这件事情，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犯了死罪，他除了比方说他杀了人，他除了得罪这个人，他要偿命，这个是没得说。但是他跟神的那个得罪神的那部分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个十恶不赦，都杀了人呢，坐监牢了，他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这是什么？其实你要知道，他杀了这个人，他其实是用他的命死刑来抵了这个人的命，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却是用另外一个方法能够来洗净的，所以他还可以得救。你看见这个道理在哪里吗？你就要明白了。那我们就知道，那我们不管得罪谁，其实最终你都是得罪神的。那得罪神这件事情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与神能够再一次的和好呢？那你看啊，上帝说他造圣所的目的就是什么？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上帝的心意。那所以呢，从我跟大家讲啊，听着，从出埃及记25章一直到利未记16章啊，因为这个内容真的很多。如果是大家很渴慕那个真理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课真的是一个入门的课，如果大家很渴慕真理，大家可以翻到我们教会的出埃及记的那个主日学，还有利未记的主日学都讲过了。利未记的主日学就知道是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可以到神的面，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那就是说，我们说人因为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就把一个罪人怎么样可以回到他面前的路，用一个 picture 的方法，用一个预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真正的实现这样一个方法呢，是在要等到伊甸园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来到地上，来真正成就救恩之后，罪人与神同住才真正实现。这就是我们这门课就把旧约这么多东西跟大家讲都当然都是入门跟大家讲到最后，你就是哦，原来上帝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真的回到上帝面前去。所以那当我们明白这么多的前因后果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很坚定的，你就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这今年要花一年来学这个稳固根基。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看25章第九节，我们刚刚看到了第8节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在这里看清楚，上帝指示摩西你造所有的东西，就是帐幕要怎么怎么做，间隔是多少，哪里钉钉子等等，都必须要按照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所启示的样式来造。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这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求人不可以按自己的想象到神的面前去，你必须按照神在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方法才能够到他的面前来，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神的启示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讲有一位上帝，然后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不知道，那其实圣经就启示这位上帝是怎样的 怎样的一位上帝，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人可以回到他 那里去，因为这条路只有一条路， only one way， 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神只是摩西。那这个我们再看刚刚的那个图，那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啊，这个摩西，那个我们当然不会去很详细的讲到这个会幕怎么造。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至少知道几件事情哈。那个前面呢有铜祭坛，我们看一下哈。一个是造荚木做柜子，是25章10节，刚刚讲九节哈，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所以呢，这个柜子呢，就称为，那下面就是说，它就叫约柜，也叫法柜，哈，都是一样的。都约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以色列民立约。那法柜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颁布的律法。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就是一个柜子。那我们看17节哈，看17节，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施恩座。17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所以我们就看见法柜上面有什么施恩座。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启示吗？他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有要求。但是上帝也怎么样？施恩，看见没？对，就是说下面约柜法柜都是表明上帝的标准，上帝的要求，但是在上面却有施恩座，那就说明什么？这位神是乐意施恩的，他不仅仅是有要求，那是肯定的哈，上帝是公义的哈，不要想着上帝没有要求，有要求，但是他却怎么样？乐意向人施恩，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要记住的，如果没有这个施恩座，没有上帝一个施恩的心意，我们罪人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好，我们继续啊，21节、22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上帝的法板放在柜里面，好，放在柜里面，因为那是上帝的要求嘛，哈。那这个也叫约柜，那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哈，称为约柜。那上帝在这里就看见神的要求，那上帝的公义。然后呢，上帝在那里说，他说我要与你在那里相会，是跟谁相会啊？跟摩西，对不对？那在那里相会，与摩西相会，然后呢，把上帝要传给以色列一切的事情，要在那里，就是在施恩座那里与摩西来讲。讲了以后呢，摩西就可以把上帝的话来讲给以色列人听。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个人怎么样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呢？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啊？通过摩西啊，那摩西怎么到神的面前呢？他就可以来啊，他是，你看摩西，想象一下摩西哈，他就是要借着那个施恩座，上帝在施恩座上来对他说话，可见的摩西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那摩西以后，我们就看见，待会我们还会讲哈，摩西以后就是要借着亚伦，就是大祭司哈，待会我们再讲。那我在这里呢，就提一件事情，那个至圣所其实就是约柜在的地方，至圣所就是神在那里的地方，神是在至圣所里面。那我们后来我们就知道，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说，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所以呢，那个至圣所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因 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记住哈，其实这个呢，你现在不能够明白没关系，你慢慢去体会。当你信主的日子久，当你读圣经读得更清楚的时候，上帝会，他的圣灵会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神就在那个地方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施恩，对我们有要求，都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说话的啊。所以那当我们从神那里有所领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有关神的道啊。这个是慢慢一步一步来学的哈。那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这个会幕为什么启示会幕，这个会幕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哈，你会很蒙福，很蒙恩。很蒙恩，那这个其实就是要我们。你还记得那个主耶稣曾经有一次对井边一个妇人讲话吗？他说：“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不是有圣殿吗？那其实不是在那里，要用什么？主耶稣，心灵，心灵和诚实，就在你的里面。你真正的敬拜，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哈。好，我们继续看那个26章的31节，就讲的那个幔子，大家可以对照刚刚发给大家的那个图哈。我们先看到了至圣所，然后呢至圣所前面就有一个幔子。好，我们看26章31到34节，这个幔子很重要，因为到后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个幔子的情形会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读31到34。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看见吗？就是说至圣所和圣所有一幅幔子隔开，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幔子隔开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说至圣所是上帝的那个荣耀所在的地方，那幔子隔开就说明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荣耀，对吧？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那个哈，不要把大家搞糊涂哈。那这个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重要的一个启示。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人不能通过那个幔子到神的面前去。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新约的希伯来书9章1到8节。新约我们要打开看。对，希伯来书。
新约的250页。
新约九章，他就讲的旧约嘛，哈，这里。
是说一到几节吗？
一到八节。
一到八节，那是在28到200。
OK， 对。希伯来书9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好，我们先提在这里。前约就是指到，因为现在是新约了嘛，新约前约就是指什么？旧约嘛，对不对？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就是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哈，和属世界的圣幕，就是指到那个帐幕，就是在世界上造的那个物质的一个帐幕哈。好，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这些物件，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哈，六七八哈，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冷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好，在这里其实那个新约就把旧约哈这个这件事情向人展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幅幔子其实就是一个比喻一样的一个喻指，人因为有罪没有办法进到上帝面前，因为进入至圣所也就是进入神面前的那个路被幔子挡住了，被幔子挡住了。所以我们就心里面就想说，哎呀，人什么时候才能够与造我们的上帝面对面，什么时候才没有拦阻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好，这个是我们心里边啊，就是多少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嘛，常常想一件事情是什么？
眼见为实。
眼见为实。我们中国人心底里边最想的哈是什么？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人是罪人，没有办法与这位天，我们说老天爷天老爷合而为一，没有办法。我们只风闻有一位老天爷在那里赐下阳光雨露，但却没有办法与他合而为一。人其实是想的，很想的，但是没有办法。但我们在圣经的里面，你就看见上帝啊，这位神把那条路到他那里去怎么样来做，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来那个，因为我们看那个图下面那张图，除了这个圣所外面还有东西。来，我们看，就看翻祭坛，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回来哈，二十七章一二节，一二两节。好，
回到旧约的
78页。啊，对，就是出埃及记27章1节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那这个坛呢，其实不讲那么那个 detail 了哈。这个坛其实就叫祭坛。祭坛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大家知道吗？
献祭。
献祭是怎么献的？
yeah,
就是要宰杀祭牲，就是牛了羊了哈，宰杀祭牲，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放在坛上去烧。这个叫祭坛，就是叫祭坛。那我问大家，在烧这个祭物，是不是谁都可以去烧？不行，一定要什么上帝所呼召的祭司才能够去烧哈，才能够去烧。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献祭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就利未记。利未记，我们翻一下哈，利未记17章。旧约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后面一卷书，就叫利未记，17章11节。对，好，翻到了哈，利未记17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献这个祭，那他是要怎么呢？他先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呢来宰杀祭牲，接着呢就是祭司把那个祭牲呢就烧在这个坛上，那这个就是一个献祭的过程。人这样子来行这个献祭礼的时候，其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process 这个过程哈，来向上帝承认，我这个人我是得罪神的，我本该死，现在呢怎么样 我借着寄生来赎我的罪，那寄生就是我就怎么样可以活，这就是献祭的真正的意思哈，就是寄生来代替我死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得罪上帝不能够说 我得罪他了，不能够我解决完了就好了，我跟神还有事情要解决，你知道吗？那神的事情怎么解决呢？就是要靠这个祭物，要靠祭司献祭物，就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我该死，但是我现在呢就用这个祭牲来代替我死，这就是献祭的真正的意思哈。那在圣所献祭啊，不能够自己献，必须有祭司来献。好，我们看一下啊，那个出埃及记28章，那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儿子，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哈，必须是亚伦的后代，那这个也是上帝的呼召。我们看28章一到第一节好了。对，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救济你，给我做祭司的职分。好，我们就看见那个上帝，这是上帝呼召的哈，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亚伦还有他的四个儿子啊招出来，让他来供祭司的职分。那亚伦呢就是大祭司，那他的儿子呢就是祭司，所以我们看见大祭司和祭司是不同的哈。那他们就是奉上帝的差派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那就是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来献礼物和赎罪祭、燔祭等等所有的祭物。所以亚伦做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尊荣，不是亚伦自己来自取，是蒙神所召。那亚伦的儿子们就是祭司了，就是祭司。那我们要记得哈，祭司的这就是以色列人祭司的这个制度是世代传承的，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献祭，别人是不可以做祭司的。要记住，不管你贵为君王都不能够成为祭司，不能够去 到上帝的面前去烧香，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如果来人如果在亚伦的后代之外来做祭司，记住啊，人让亚伦的后代之外来做祭司，那就不再是向这位独一真神献祭了，因为你祭司都错了嘛，所以这个也就错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家 分成南国北国，为什么说北国就离开上帝？他也说他也说他是那个敬拜上帝，那其实他不是，因为他后来在亚伦的那个子孙以外，他设立了别的祭司，他就把有一个人他说哎，我想做祭司，他就可以做祭司，然后就设了亚伦后裔之外的人做祭司，那就不再是敬拜这位真神上帝了。所以神你必须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这位真神，这个是我一直那个跟大家强调的哈。那好，那个圣所就照上帝的吩咐完成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9章，出埃及记39章42节，对，出埃及记39章42节，42节，好，42、43，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好，我们看见什么？他们做这个事情是自己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吗？不是，他怎么样？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好，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就是一个顺服哈，上帝的话怎么样你就必须怎么样，这就是一个顺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圣所 那个这个帐幕，我们刚看见哈，它其实还有外面的那个外面的围栏，然后里面有翻祭坛，后面其实还有洗涤盆，还有那个会幕等等等等。Anyway， 大家去看那个就是，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以后，我们来看四十节，一二，好，就看见四十章，对不起，出埃及记四十章一二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好，这里就讲，哎，你要立起帐幕，要怎么样把桌子搬进去啦，什么什么，因为样样东西都做好了嘛，现在要 put together， 要放在一起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子。好，就是说已经做好了，你要怎么样把它摆好。好，我们接着再看十六十七两节，十六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建造这个会幕，而且立起了这个会幕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帐幕，神的帐幕的建造，注意哈，神帐幕的建造不单单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帐幕的建造，更是什么？因为上帝怎么做，说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嘛，所以更是建造了一批愿意完全按上帝启示来建造这个会幕的这样一批顺服的人。你看见没有？你要看见这个会幕，就是，哎，这个也是按神的建造，那个也是按神的吩咐建造，其实这都是什么？这个人呢，已经顺服了上帝，他就才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见这个物质的这个会幕，这个帐幕，更要看见这一批人，看懂哈？这个我们要看懂，是因为他们的顺服，帐幕才能够完全按上帝所启示的建造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上帝就住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上帝建造这个会幕有个目的嘛，就是什么呀，为要与他们同住，所以就住在了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好，我们看第四十章的三十四三十五两节啊，非常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很难明白的哈，但是实际上到了新约你就能明白了。好，我们看三十四三十五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会幕建好了，我们都知道上帝就在帐幕里面，因为所谓帐幕就是神居住的所在。那现在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已经在帐幕里了，因为上帝的荣光充满帐幕嘛，所以上帝在那里了。但是却有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摩西不能啊进会幕。所以摩西都不能进会幕，那谁能够进会幕？谁能够进会幕？所以你就在这里看见，就是靠着摩西的律法，人不能到神面前去，看见这件事情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靠着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呢，守旧约的以色列人呢，都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守摩西律法嘛，靠着摩西的律法，人不可能到神的面前去。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看利未记哈，利未记。哎，对，
就这个风俗现在还有吗？
哦，以色列人还是这样的，还是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了啊，这个过程呢，哈哈，几千年过去，以色列人没有没有，当然帐幕是早没有了，然后他们按照帐幕的样子造了圣殿，啊，圣殿。那所以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跟这个会幕是 related 的哈，那造了那个圣殿，后来圣殿也给罗马人毁掉了嘛，也没有了嘛。但是他们的节日还有他们的那个祭司当然也不会去献祭了，那他的教导的功夫都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呀。Yeah。对，他们没有在那个 literally 去献祭了，其实也是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了。对，我们继续来看哈，利未记一章 一到二节，我们刚刚说到了摩西不能进会幕，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二两节，利未记一二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好，我们再停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人啊，因为摩西啊都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但是神却从什么会幕中来呼叫摩西，呼叫摩西，所以要摩西来晓谕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 First 要什么？要献牛羊为供物。那这里说的那个供物哈，在后面就可以看见，在利未记里面其实是有五个祭。哪五个祭呢？一个是燔祭，还有呢素祭，还有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还有赎钱祭。那这五个祭就讲到了人五个方面的罪，就是不能够，比方说那个燔祭，燔祭就是要人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我们能做到吗？没有，没有，所以就用燔祭。然后还有那个素祭，就讲到人的品格，我们的品格都是不完全的，用素祭。还有平安祭，那我们跟人之间的不平安，跟神的不平安，都要靠着平安祭。还有赎罪祭，那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个罪人，必须要靠着这个赎罪祭才能到神的面前去。还有赎愆祭，赎愆祭就是我真的犯了什么罪，我真的偷了他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一发现了我就要献赎愆祭。所以这五个祭哈，所以利未记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啊，要有这些祭物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这个都记载在利未记一到七章，我们就不去那个哈。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会幕中第一次向摩西讲话，就启示了一件事情，就是人要借着牛羊为牺牲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这个到神面前来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是神启示的，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人的。所以可见的是神自己盼望人到他面前去与他相会。你要看见这件事情，神盼望人到他的面前去。那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呢？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哈，利未记第十章就正反两个例子你都看见了。第十章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拿香炉，神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就是从反面一个例子告诉我们，神没有错，盼望人到他的面前来与他相会，但是却必须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他这里想什么？他献的燔火是什么？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是他按照这两个人哦，这两个人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本来是祭司的，他们本来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他却什么？按自己的想法，燔火就不是上帝启示的，就到神的面前来，那就有火把他们烧灭。所以我们就看见哈，真的我们人不能够想用自己想象的方法到神的面前去，那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到神的面前去，最终还是灭亡。看见没有？最终就是灭亡，就死在上帝的面前。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人犯罪以后，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呢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了什么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还记得吗？那个图画他说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把守人回到神面前这样的一条路。人凭着自己所想的，你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你必须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如果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到神的那里去，其实最 终归还是灭亡。好，既然这两个儿子按照自己的方法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人要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呢？我们来看十六章。所以我刚刚说从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一直到利未记的十六章，都是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人怎么到神面前来。好，我们看见十六章一二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十六章一二三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后面很多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上帝要摩西告诉他哥哥亚伦，哥哥亚伦就是大祭司，一定要告诉他，你不是随时哦，你虽然贵为大祭司，你也不是随时可以到圣所的幔子内，就是到至圣所去，不可以，那免得他死亡，免得他死亡，因为上帝是在施恩座上，神那里是一个预表，神在那里，就是人不可以随时进去。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一到十五节，那亚伦怎么样自己进去。好，我们来看十一，我们这样好了，读十一节、十四节、十五节，好吧？好，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为自己，因为亚伦自己虽然是大祭司，他还是罪人，对不对？他还是罪人，所以他要先为自己和本家，本家就是他的家里边的那些儿子们呢，那儿子也是祭司嘛，要为自己来赎罪。好，我们看十四、十五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进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好，我们就看见哈，在这里亚伦要怎么样到那个施恩座前来呢？他要用公牛的血在施恩座前弹七次，七次是一个完整，就是说要完全的被这个宝血哈来遮盖，被那个牛的血来遮盖。然后呢，第十五节，那公山羊的血呢，是为什么？为百姓赎罪，也就是说，这个亚伦来到这个施恩座前，是把以色列众民一起都带到施恩座前，是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那我们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上帝向摩西这样子来启示，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两个儿子是不按上帝所吩咐的啊，不按上帝所吩咐的进到神的面前去，那没有用的哈，是灭亡的。那现在上那个亚伦要怎么样才到神的面前去呢？要杀赎罪祭的公牛啊，那个是为他自己，是来遮盖这个施恩座，也就是说完全的洁净，施恩座上的神才能够来让他进去，然后还要为百姓，这个其实就是赎罪日了，就是赎罪日。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十六章的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章，圣经利未记十六章二九、三十、三一，我们一起来读。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前，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好，我们在这里看哈，上帝指示大祭司亚伦不可以随时到至圣所去，但是每年的七月初七，也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都守的一个什么赎罪日，在这个赎罪日呢，他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啊，那个公牛的血，还要带着那个为以色列民赎罪的血，行赎罪之礼。然后亚伦这一年一次就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就可以进到至圣所去。那现在我们就看见了，自从亚当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去，其实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了。现在在整个人类的里面有这一位亚伦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时间，知道吗？大家会觉得其实你要去仔细思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时间。因为在人类的当中有一个人靠着血的遮盖，靠着赎罪，他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那条路已经通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人可以去了，这条路就是这样通了。虽然真正没有啊，他因为他到了施恩座前就可以蒙神的恩惠了。那当然这还是一幅图画。那我们来看那个就在这里好了，就这里，希望大家不要糊涂哈。我相信大家呢是在又清楚又不清楚的当中，没有问题，到最后我们会把这些都串起来。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其实就在我的这个里面，希伯来书十章三到七节，三到七节。好，就是在我的这个讲义这里哈，就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现在明白一点点没有？就是你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公牛山羊的血到圣殿里去，来每年献祭，每年献祭。那这些祭物，上帝用这些祭物的用意是什么？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就每年都提醒我们，我是一个罪人，每年都提醒。其实公牛和山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啊？不能除罪。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能除罪？那这上帝讲的，其实你想想，当然不能除罪啊。你想罪的工价是什么？死啊！那我这个人要死，你让公牛公羊来替你死，你说这个上帝公义吗？ 你想比方说一个人家的儿子死了，那个人说，我给你十头公牛，我给你十头羊，你会让他吗？你都不会让他，上帝会让你免除这个死亡，让公牛公羊那个牛来代替吗？当然不行嘛，对不对？那就上帝就不公义。那所以后来谜底揭开是什么？基督来到世上，他用他的身体，我们说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生命是不是可以靠代替我们的生命？那没问题，对不对？他是何等至高的一位，他是无限的那位，所以他可以为全人类的罪来替我们死，使我们从这个罪中得到释放，得到救赎。所以他说，那时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其实在旧约所有的经卷都是记载将要来的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救主怎么样 上帝怎么样来预备，真正预备是他的来到，才能把这一切来成就，一切来成就。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旧约里边，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预表，也就是上帝画了一个画给你看见，人怎么样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的与神合而为一，和好和好哈。那我今天呢，其实是还有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给大家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到今天我们从创世纪人堕落，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大祭司借着牛羊的血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嘛，所以我们就来看见那个神的启示是怎么渐渐的哈，是就是比方说这样，神的启示在开始是一点点，然后渐渐的打得越来越开了哈。那我们看见当人一堕落的时候，神就为人预备了皮衣，还记得吗？皮衣就是要杀一个动物了哈，当时也不知道是啥皮哈。后来呢，我们就看见亚伯献那个头生的羊羔，记得吗？生也那就是很清楚看见是羊，然后是头生的，对吧？那你就可以看见又看见多一点点了。然后呢，我们又看见那个挪亚献洁净的祭物，上帝母悦纳，所以你就看见一点又开了。那这个祭物必须要洁净啊，要洁净。然后到了亚伯拉罕，我们又看见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什么无瑕疵的公羊啊，代替他儿子的死，还记得吗？然后我们又看见了，慢慢又打开一点，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在什么时间要有谁来杀这个羊羔，羊羔的骨头能不能断等等等等，又打开一点点了。然后呢，到了今天我们看见上帝要什么，要献祭，献祭不是普通人能献，要怎么样，要有祭司，要带着牛羊啊，进到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去。你看见一点一点上帝的启示，用这个图画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现在我们看见至少在整个人的当中，至少有一位大祭司借着牛羊的血到了幔子背后，到了神的面前去，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我就说圣经到了利未记，其实就把上帝的救恩的那个图画已经完全写明给人了，但是当然还是图画而已。那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个其实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稍稍的把今天的课用几个问题哈，来给大家来提一下问题，大家就来再来refresh 一下我们的 memory。好，那我们说上帝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是写在哪里？两块石板上。那个石板放在哪里？约柜里边哈，约柜里面。那约柜呢又在哪里？在会幕的最里面的那个至圣所哈，我们要记得。那上帝说以色列人可以怎么样造圣所？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来造圣所，不能够随便哈，不能够随便。那他们那个至圣所其实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那什么样的人可以透过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去？大祭司，大祭司，普通的祭司还不行哦，大祭司他要怎么进去？
带着公羊的血。
对呀，所以这就是看见上帝整个的一个到神面前去的一个图画啊，已经那个。那我要问，牛羊的血能除罪吗？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哈。那断不能除罪，那罪人必定死。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教里面他们是没有救恩的，虽然他们有神的启示，但是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如果没有真正为他们赎罪的那一位，他们相信他们接受的话，他们还是没有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保罗是那样的去传福音，那样的为以色列人祷告哈，这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人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到神那里去， 不行。有很多人说，哦，我们说，哎，你信耶稣了，得救恩了，哎呀，不用了，我按照我的良心做事就好了，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回答？我做好人好事就好了，我凭我的良心就到神面前去了。 No， 你的良心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悦纳，因为人的良心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你的良心能够好吗？说实在的，是有的人很好，我也承认他比我好，但是他的良心，按照良心做事，他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就是这样。好，我想我要那个，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的途径呢？那你说，哦，上帝要这样这样这样，我怎么知道呢？他已经写在圣经里了，所以我们就好好读经啊，对不对？好好读经啊，如果我实在读不懂，可以来听课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到神的面前去了，对吧？好，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有问题我们可以问，好吗？好，我们来祷告。啊，蔡大伯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你知道以色列人没法守全你的律法，你就开恩，你就来借着祭司来献牛羊祭牲，来为人开一条路，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主啊，你在新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不能够为人除罪。我们真正要得到救恩，必须依靠上帝，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真正的羊羔，就是神的羔羊。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真是明白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在继续下来学习的时候，真知道神的羔羊是你所预备，也是你为世上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就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若我们还没有接受这位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求主就来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来明白你自己的那个心意，你自己的得救的方法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我们就来这样仰望，谢谢你，谢谢你的教导，也谢谢你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